各位 BRC 的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从上周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叫做《慷慨的神》。我们都知道，神是爱，神是丰盛的神，但神到底有多美好呢？神到底有多爱我们呢？我们传讲这个系列，就是要让你对神有一个新的看见。虽然这个世界发生了许多让人难过的事，但我希望让你感受到，原来神是这么的美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照着神形象造的，因此我们有的性情也应该本来有那个神的性情，只是我们背离了神。在这个系列中，我们要用慷慨的角度重新解读创世纪一到三章，并且重新让我们看见，原来神对人对我们是如此的慷慨，并且我们也要一起效法恢复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里面那个神形象，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我们上周谈到，慷慨的神不是占为己有的神，而是不为己有的神。他竟然愿意把他自己荣美的形象放在我们的身上，把他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甚至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真是一位慷慨的神。你呢？你在过去这几天是一个慷慨的人，还是一个计较的人呢？是一个不为己有的人，还是占为己有的人呢？在最近有许多的新闻，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战争，正在发生占领，我们非常的难过。可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罪人会做的事情啊！我们不要去责怪别人，事实上我们也没有那么懂那边的状况。但是各位，我们可以来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不为己有的人吗？还是我们更像是一个占为己有的人呢？愿主恢复他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个荣美的形象。这一周我们要来谈慷慨的神的第二个主题，好的才给，好的才给。简单的说，我们的神是把好的给人的，而且是只有好的他才给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一章25到26节。创世纪一章25到26节。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比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各位弟兄姐妹，神不是把他造的人放在不够好的处境之中，想要人去辛勤工作来让那个不好的处境变好。若是这样，人就只是神的奴隶而已。神是把一切都弄好弄妥当了，然后交给人来管理，并且因为他把他所造的一切好的交给人，他认为这是更好的，非常好的事情。创世纪用甚好来形容这件事。那神把他所造的一切好的东西交给人以后，自己做什么去了呢？圣经说，就完工了，就安息了。请注意看，在创世纪神创造世界的过程中，神交给人的没有一样是不好的。神并没有把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交给人，要人去想办法化腐朽为神奇。神并没有把光照出来就交给人说，你们去想办法把光和暗分开。神并没有把万物照到一半，然后交给人去处理，看能不能配种出其他的万物来。神把一切都造了， 并且他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状态，然后他造了人，把他所造的一切好的交给人来管理。诗篇84:11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神真的是一位好的才给的神，只把好的给我们的神。可是讲到这里，你可能就会问，如果神真的是一位慷慨到只把好的给人的神，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看到这么多的不好？为什么创造一开始神只把好的给人，但我们现在就开始经历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其实那个关键不是神，而是罪，也就是背离神。说简单白话一点，就是神给人的都是好的，但人偏偏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不要神，于是问题就展开了，问题就出来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在2000年10月上映的电影，一部很感人的电影，叫做《让爱传出去》，英文叫做 Pay It Forward。这部电影描述一个小男孩为了交社会科的报告呢，决定去帮助三个人，并要求每个他帮助的人呢继续去帮助其他三个人。结果这个爱就越传越大，越来越多人被帮助。虽然现实社会中这种事情未必会发生，但你可以想象的是，当我们给人好的，然后大家都继续给出好的，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但是撇开电影回到现实社会，你真的觉得每一个被爱被帮助的人都会愿意继续去爱去帮助其他人吗？事实是那可未必。事实上依照我们的经验，人更倾向把好的留给自己，把不那么好的给别人，甚至是把坏的给别人。作为一个牧师的小孩，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也看着许多人除了奉献金钱之外，还会送教会东西。我常常看到有人预备要买新家具，就把家里原本在用，也还勉强堪用的旧家具送给教会，或者有时候会送给牧师。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牧师家现在用的比他们家的旧的还要更糟吧。我还记得在我以前的教会，几乎每一个教室里面都放了一台钢琴，但绝大多数的钢琴其实都是弟兄姐妹家不要的，然后送给了教会。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我相信这些弟兄姐妹把家里状况还很好还可以用的旧东西给别人，绝对是出于善意。但我要问的问题是，嘿，我们的心，当我们这样给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想要把好的给人，还是想要把好的留给自己呢？刚刚说 Pay It Forward 这部电影里面的假设是每个人都帮助三个人，然后继续传下去，于是三个人就会帮助9个人，然后27个人，然后81个人，传到第10层就会有177,000人被帮助到。如果每个人都拿自己最好的100%去帮助另外三个人，那么到了第10层，这177,000人会得到的帮助，每一个人得到的都会是100%的帮助。但是我们知道，生活的经验与现实告诉我们，其实只要有人愿意去帮别人就已经很不错了，不是吗？不要期待他们还会拿出自己的100%，因为人都想把最好的留给自己，只想把次好的留给别人。那么我们就假设同样传到第10层，但每个人都只拿出前1层的人给他的好处的90%去给另外三个人，那么传到第10层的时候，这177,000人会得到的帮助还剩多少呢？答案是还剩下34%，也就是说他们只会得到前一个人34%的帮助。 这还是每个人都拿出前一个人给他的 90% 的好去帮助另外三个人哦。到了最后一层，他只能得到最开始的那个人的 34% 的好。那如果从一开始每个人只拿出前一个人给他的好的 50% 的好呢，去给另外三个人，传到第十层，这177000人会得到的帮助还剩多少呢？答案是第一个人给第二层人的那个帮助的1/9，越来越稀薄了。在人没有犯罪之前，神要人管理世界，而且当时人就是神完整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会爱人帮助人，所以他们就会 pay it forward。 然而人犯罪以后呢，你会看到我们变成了神亏缺的形象。每个人虽然都还是会爱人帮助人，但都变得以自己为优先，把别人当成次要的，结果就是人与人越来不彼此帮补，就算彼此帮补，所能帮补的也很有限，只会越来越稀薄而已。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是神不把好的给人，而是人照着自己的心意做，反而会把这些好处越活越稀薄，越活所剩下的好处就越少了。所以问题不是神到底有没有把好处给人，而是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人的神，给人的那些好处，只有那些跟随神心意行为正直的人，才有可能继续传下去，继续经历下去。否则神已经给人的好处，也只会被人活得越来越稀薄而已啊。2005年飓风卡崔娜，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飓风，对纽奥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有许多的教会发起了捐款与捐物资的活动。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教会发现飓风造成的破坏让很多人根本家园都残破了，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食物衣服都无法取得。于是这个教会就决定号召弟兄姐妹捐衣服。弟兄姐妹也不觉得这很困难，因为在美国每个人家里面几乎都有多的而且状况还不错的衣服。但是教会的牧师在最后竟然特别提醒每个弟兄姐妹，不准捐旧衣服，而必须捐你自己也会想买想穿的新衣服。甚至他鼓励弟兄姐妹，你去买一件你自己的衣服，就多买一件一样的捐出来，我们帮你送去纽奥良。为什么教会牧师要特别这样要求呢？因为神是慷慨的神，他把一切好的交在人的手里，我们也当如此行。今天我要邀请大家一起在未来2-3天里面，也去对三个人活出慷慨的行动，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变得更好，让他们感觉到你真的愿意把好的给他们。当然你要给别人好的，你就一定会需要为他们付代价，因此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容易做。所以呢，我要让这件事情的难度降低一点，你不需要像电影一样啊，去对三个陌生人活出慷慨的行动，我要请你去对以下的三个人尝试活出一个把好的给他们的慷慨行动。第一个人，请你选一个家人。第二个人，请你选一个职场上的同事，如果你已经退休了，就选一个你过去在职场上的同事。第三个人，请你选一个你社交圈里面的好朋友。请你在未来的2天里面，对这三个人活出一个慷慨的，为他们带来好处，为他们带来祝福的行动。你当然要为他们付出你的100%。如果他们问你为什么突然对他们这么好的时候，你不要说电影里面的台词了，你不要说请你继续把爱传出去，你要说的是因为神很爱你，我也很爱你。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很喜欢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有一首歌就是这样唱的，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唱完以后，我们到底展现了什么我也爱你的行动？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起来学习，在未来48小时里面，对一个家人、一个同事、一个朋友活出慷慨，让他们变得更好， 活出一个祝福他们的行动吧。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认识到原来你是如此慷慨，你只把好的给我们。主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两天里面，我们也一起来学习把好的给人。主不要让我们给的是那个我们自己都不想要的，不要让我们给的是那个我们不觉得好的。主让我们选择一个家人，一个同事，一个朋友，给他们最好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展开爱的行动，活出你的慷慨。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Amen.